先讲白一点，开爪跟赫米斯不是同一种东西。你如果把他们都叫做智慧带，谁比较红，谁专案人气比较多，也会很快走歪。因为真正要问的不是哪个代理比较厉害，真正要问的是你现在缺的是入口还是缺工作核心。这两个字差很多，入口是你从哪里把任务丢给 AI， 通讯软体、社群频道、手机、桌面、网页、聊天室、语音，这些全部都是入口。工作核心是 AI 接到任务之后怎么记得你，怎么拆任务，怎么找工具，怎么查旧记录，怎么累积技能，怎么安排下次不用重做，怎么把一次成功变成团队固定做法。开凿比较像是入口跟操作台做得很猛的一套个人助理系统，赫米斯比较像是把记忆、技能、工具、任务安排、自我改善组成一个长期工作的代理运行系统。所以这集我们不要做那种很无聊的比较表，开凿有几颗星，赫米斯有几颗星，开凿支援几个平台，赫米斯支援几个平台，那种东西可以看，但不是决策核心。今天我们要讲的是，如果你的目标是像我们一样，一直优化智慧助理团队，建立更稳的团队架构，更好的制作系统，更好的制作系统，更好的内容制作流程，更好的审核关卡，那开凿跟赫米斯要怎么看，怎么分工，怎么接在一起，哪个地方危险，哪个地方值得参考，哪个地方不要迷信。好，先从开凿开始。开凿官方现在把自己讲得很直，它是你跑在自己装置上的个人智慧助理，重点不是一个聊天机器人，而是你可以从你已经在用的通讯渠道叫它，只从序列看起来其实还在高位正道，不过呢重听渠道叫它，它可以在你的本机和服务里面做事，你可以把它想成一个很努力想变成个人 AI 作业入口的系统。它有匝道，是控制平面，但是开凿自己的说明文件讲得很好，匝道只是控制平面，产品本身是助理。这句话其实很关键，因为很多工程师做代理的时候会一直迷恋后端架构，什么任务队列，什么工具登录表，什么 CP， 什么沙盒，什么上下文压缩，这些都重要。可是开凿的产品感比较像，我不是要你记得我有一个匝道，我是要你觉得身边真的多了一个可以叫得住。所以他拼命接通道，常见通讯软体、工作通讯、社群频道、手机讯息、语音和网页聊天室都可以变成入口。这个列表你不用背，你只要听懂一件事，开凿的野心是让代理住进你已经在用的对话世界。这跟很多写程式代理不一样，很多写程式代理的入口是终端机，你打指令他回你，你给专案库他修程式码，你在开发环境里面叫他，他帮你补。开凿的入口比较生活化，也比较营运化，帮我查这封信，帮我看这个程式码审查请求，帮我提醒谁，帮我做一个周报，帮我把这个工作丢到某个代理。他想要做的是那个你想到就叫的叫的感觉。而且到2026年5月25日回看开凿的更新节奏，也很能看出他的产品方向。GitHub 更新页上5月24日已经有新的测试版，5月22日也有稳定的，所以我不会把某一个版本号讲成永远最新，我会看他最近这几次更新在补什么能力。他不是只在补某个模型呼叫，他在补社群语音工作阶段，让语音工作阶段可以跟着设定好的 Discord 使用者进语音通道。他在补规则外挂，让通道规则检查、诊断、警告、工作区修复变成更正式的东西。他在补本地模型精简模式，让某个代理可以开本地模型精简模式，不是全域一起开。他在补模型供应商路由规则，他在补 XAI 装置码登录，他在补诊断工具，对沙盒工具政策的警告，他在补明文密钥设定的警告。这些听起来很碎，但他们其实都指向同一件事。常驻服务最怕什么？最怕你今天装起来很爽，明天某个通道进来一段提示注入，后天某个能力包偷跑，下一周某个密钥被写在设定档里，然后你才发现你的 AI 助理不是助理，是一个接了很多入口的超大攻击面。所以开凿的境况，一边是更好用，一边是更需要治理。它支援好多通讯平台，通讯平台越多，入口越多，信任边界越复杂。一个 Telegram 私讯，跟一个 Discord 群组讯息，跟一个公司 Slack 通道，跟一个你自己手机按下语音，不应该有一样的权限。 你不能让每个入口都可以直接写档、读信、操作浏览器、跑命令列、改形式例、动 GitHub。所以开凿的正确使用方式不是全开，让它自由发挥，那是拿自己的电脑做压力测试。比较好的做法是开凿当入口层，它负责收讯息、辨识来源、做通道政策、做配对、做低风险回复，把高风险任务交给后面的运行系统或任务队列。也就是说，开凿很适合当门口，不是所有工作都在门口做，门口要做的是接待、验身份、分流，把人带到对的房间。好，接着看赫米斯。赫米斯官方说明文件的语气跟开凿就不太一样。赫米斯说自己是自我改善智慧代理，他的重点不是我支援最多通道，他的重点是他有内建学习回圈，他会从经验建立技能，使用中改善技能，提醒自己保存知识，搜寻过去的对话，慢慢建立对你的理解。这个方向很适合拿来做团队作业系统，因为团队优化最缺的不是每次都叫 AI 很聪明的回答一次，团队优化最缺的是这次做对了，下次不要重学，这次流程跑通了，下次要变 SOP。 这次某个代理做得很烂，不是骂完就算，能力包、检查清单、审查规则，这才叫智慧助理团队，不然就只是一群会聊天的模型轮流上班。赫米斯这边，我不把某个版本讲成永远最新，我用截至2026年5月25日查稿时看到的上游资料来讲。5月16日的 0.14 版是一个重要节点，这版很有意思，比如相容 OpenAI 界面的本地代理，这个很关键，它的意思是刀顺这次 DU 的看法。你可以把 OR 登入过的模型供应商像 Claude Pro、ChatGPT Pro Super Grok 包成一个相容 OpenAI 界面的端点，让 Codox CLIA 的 Client Continue 获利自己的脚本直接打。这件事如果做稳，对团队营运很有价值，因为你不用每个工具都重新设一套模型供应商整合，你可以把模型供应商接入集中化，前面保留 OpenAI 的 API 界面，后面换你有权限的订阅权限或端点。他也补了 XAI Super Grok OAuth 登入 Grok 4.3 的大上下文，他补 Microsoft Teams， 他做延迟载入依赖，让安装变轻，他说冷启动快了很多，浏览器控制呼叫也快很多，他新增 LINE 和 Simple XChat 机率的看法，让通讯平台到22个，他也做跨工作阶段提示快取交接 Disco 历史捕抓程式语义诊断电脑操作后端 Windows 测试版选配能力包。你听到这里可能会觉得，等一下，赫米斯也开始有很多通道啊，那跟开凿差在哪？差在设计重心，开凿的通道感比较像产品核心，赫米斯的通道比较像杂道界面。开凿问的是怎么让助理出现在你生活里，这个差异很微妙，但决定了你要怎么部署语音、群组、桌面状态。那开凿很吸引人，如果你想要一套把工作流程变成能力包，把错误变成规则，把工作阶段历史记录变成可搜寻记忆，把工作分给子代理并且能跑任务安排器的系统，那赫米斯比较像工作核心。再讲得更白，开凿是我怎么叫得到他，赫米斯是他怎么越做越像团队。这集标题说一个是团队工作核心，就是这个意思。现在我们来拆架构，第一层入口层，开凿这层很强，反复，这让它很适合当人跟智慧助理团队的前台。比如你在外面走路，用语音丢一句，帮我看一下今天 podcast 做线还缺什么，开凿可以接这个语音，把它转成任务，判断你是本人，知道这是主工作阶段，然后把任务丢到后面，但后面不一定要他自己做完，后面可以是赫米斯。第二层，任务理解与分流，这里两边都可以做，但我会偏向把团队工作分流交给赫米斯。原因很简单，赫米斯的设计语言比较靠近能力包、记忆、子代理、任务安排器、终端后端。如果任务是帮我查天气或回复这个简单提醒，开爪自己做就好。如果任务是做 EP17 研究、产出讲稿、套用网站版型、跑 QA 建立检查清单等声音工厂可用再产生音导，这种就不该只当成聊天回复，要有产物，要有计划，要有计划，要有资料来源，要有关卡。这就是赫米斯适合的位置。第三层，模型入游，两边都支援多模型，但看法不同。开凿比较像你在个人助理里选一个好模型，然后让它在通道里工作。 赫米斯比较像，你有一个运行系统，可以把不同模型供应商接到任务通道。赫米斯说明文件明确提到，它可以用 NewSportal OpenRoute Novita INVINV IANIM 小米 Memoji LM Kimi MiniMax Hugging Face OpenAI 或自己的端点。这里对我们最重要的是自己的端点，因为你问过 MMAX 128G 记忆体 4T 储存空间怎么接赫米斯。答案其实可以延伸到这一级， MMAX 不应该被想成我要在笔电上跑所有智慧，它应该被想成本地模型供应商，也就是你在 M5Max 上跑 LAMA Studio Online LAMA CPP 服务 NLXLM 包装器，然后提供一个相容 OpenAI 界面的端点。赫米斯或开早都不要直接在逻辑里绑死某个本地模型，你让本地模型变模型供应商，然后用路由政策决定什么任务丢本地，什么任务适合本地。第一，隐私资料预处理，比如 Obsidian 里面有大量私人工作记录，你想先做分类、摘要、标签、去识别化，这种可以本地跑。第二，大量低风险批次，比如把 podcast 逐字稿切断，抓关键词，整理段落，标记时间。第三，初稿整理，比如把会议记录整理成决策、代办、风险、下次行动。第四，便宜模型可做的路由，比如判断这个任务是小修、研究、发布、声音工厂、网站排版。实数现在判起来其实还在高位震荡。不呢，第四，聘用模型可做的路由，然后把它送到不同任务队列。什么不适合只丢本地，高风险决策、公开发布、账号权限、金流、删除资料、安全策略修改，以及你真的需要前沿模型才能做好的复杂推理。所以 M5Max 接赫米斯的正确方式，不是我的笔电取代所有云端模型，是我的笔电变成智慧助理团队里的本地工作通道，这样你才不会把成本、隐私、速度、品质混成一团。第四层，工具跟 MCP， 开早也有工具，工作阶段、定时任务、浏览器、画布、节点。赫米斯也有工具 Linden CP 匝道任务安排器，但我会降分，开早的工具是靠近使用者入口的工具，比如讯息、语音通道回复、简单状态。赫米斯的工具是靠近工作流程的工具，比如 GitHub 审查、专案库修改、 Obsidian 搜寻、文件产生、批次执行器、轨迹压缩、能力包演化、长时间执行任务。当然这不是绝对，但是你做团队系统时需要有这种分层，不然所有工具都塞在同一层，最后就会变成谁都可以做，结果谁都不负责。第五层，记忆，这是赫米斯的核心优势。赫米斯的定位说法里面直接说，他会搜寻自己的过去对话，会建立跨工作阶段的理解，会建立能力包。对我们这种要一直优化智慧助理团队的工作，这超重要，因为真正的团队记忆不只是我记得你喜欢什么，那太浅了。真正的团队记忆是这个专的正式专库在哪，这个 podcast 的声音品质标准是什么，哪种 77S 绝对不能再用，哪种网站版型是可以接受的，哪个封面风格是固定身份，哪个关卡不能被跳过，哪个外部硬碟是声音工厂资产位置。这些东西如果每次都靠你提醒，就不是智慧助理团队。赫米斯的方向比较贴近这件事，开早也有工作区跟能力包，但它的叙事比较偏个人助，所以我的建议是团队规则、长期记忆、采收批失败记录、审核关卡，比如 Obsidian 知识库、专案扩文件、 Agents 主规则档、 Skill 主规则档、检查脚本、契约，然后赫米斯负责读、写、演化这些工作方法，开早负责让你很方便的叫到这些工作方法，你不要把记忆锁死在任一个运行系统里，这是很重要的架构原则。因为现在代理框架变太快，今天开早很红，明天赫米斯出自我演化，下周可能又有新的运行系统。如果你的团队记忆都在某个产品的内部资料库，那你之后一定会痛。你要把真正有价值的东西抽出来，任务定义、验收标准、工具契约、资料位置、错误记录、风格规则、发布关卡。运行系统可以换，记忆跟工作方法不能丢。第六层，自我改善，这里赫米斯很值得研究。赫米斯代理自我演化这个专案库，目前看起来还不是全自动模仿， 它现在比较像是一个演化工具链，它用 DSPY plus GEPA 去优化能力包、工具描述、系统提示词，之后可能再到工具实作程式码跟持续改善回圈。它的工作方法是读目前的能力包或提示词，生成评测资料及拿执行轨迹，产生候选版本，跑评测，过限制条件关卡，最后对赫米斯代理开程式码审查请求。这里有一个很健康的地方，它不是说代理自己偷偷把自己改掉，它有安全护栏，测试要过，大小限制要审，最后要人工程式码审查，不是直接提交。这点很值得我们抄，因为很多人讲自我改善代理讲得像科幻，但真正能进正式环境的自我改善应该很无聊，它应该像 CI， 它应该有候选版，有基准测试，有差异，有审查者，有回滚，有更新记录，有为什么改。你不能让一个代理今天觉得自己更聪明，明天就把你的提示词全改掉，那不是演，那是失控。所以赫米斯这里最值得学的不是他会自我进化这句行销话，最值得学的是他把自我改善开始工程化，而开早这边最值得学的是他把代理入口产品化。你看，这是两个框架最核心的差别，开早让你容易叫到代理，赫米斯让代理有机会越做越像你的团队。现在来讲安全这段很重要，因为如果你要真的部署，不讲安全就是骗自己。开早的安全讨论很多，不是因为只有开早有问题，而是因为它太典型，一个常驻的个人助理，接很多通讯渠道，还有本机权限、档案、机美、Stripe 付款、命令列、浏览器，这种东西只要一做起来，就一定是攻击面。有一篇2026年4月的安全分析，把开早风险拆成能力、身份、知识三个维度。能力是他能做什么，身份是他以为谁在说话，谁有权限，知识是他记得什么，相信什么。这三个任何一个被污染都可能出事。你可以想象，能力被污染，身份被污染，就是他把陌生人当成你，知识被污染，就是他把错误的规则、恶意指令、假资料记成长期记忆，这很可怕。而且另一篇开早安全分析也提到，提示注入导致远端程式码执行，连续工具攻击链，上下文失忆，供应链污染。这些名词听起来很自然，但你可以用人话理解。第一，别人可能透过内容骗代理执行不该执行的命令。第二，单一做法看起来没事，但连续几步串起来就变成攻击。第三，代理可能忘记前面已经判定过的风险。第四，你装的能力包或外挂本身就可能是坏，这些不是开早独有，赫米斯一样会遇到。尤其赫米斯如果真的走自我改善，还会多一个问题，错误经验被制度化，也就是代理做错一次，然后把错误修正能力包，以后每次都错得很稳。这听起来很好笑，但正式环境里真的会发生，所以我们要定规则。第一，入口都要分级，私讯、群组、语音、网络挂钩、定时任务、 GitHub issue 电子邮件，不同入口不同权限。第二，工具要分级，唯独只写草稿、写入、发布、删除、凭证、付款不能混。第三，记忆要分级，短期工作阶段专案记忆、长期个人记忆、团队 SOP 公开文件，不是一样的东西。第四，能力包要有来源记录，哪里来的，谁改的，为什么改，有没有测试，有没有审查。第五，自我改善只能开程式码审查请求，不能自己直接改正式环境。第六，重要发布要人工关卡， Podcast 就是例子，封面可以生成，报告可以产， RSS 可以准备，但如果 Rain 听了觉得声音像机器人，那就是不能说完成。这也是我们前面踩过的坑，语音辨识通过不代表像真人，音量变大不代表像本人，封面尺寸对不代表风格对，网站有页面不代表排版有质感。所以 EP17 这集其实不是只讲开早和赫米斯，它是在讲一个更大的问题，智慧助理团队要怎么避免变成一堆工具拼装。你不需要迷信某个框架，你需要的是分层。我会把 Rain 智慧助理团队的建议架构拆成六层。第一层，人机入口层，这层可以用开早，目标是让你从手机、语音、Discord、Telegram、Line、Slack 很快把任务丢进系统。第二层，意图路由层，这层判断任务类型，小修、研究、写稿、声音工厂、网站、发布、财务、私密资料、外部传送。 这层可以用便宜模型，也可以用本地模型，也可以用本地模型。这层比较适合赫米斯，他要跑计划、产物记忆、能力包、工具、子代理、任务安排器。第四层知识库，这层不要锁死在开找或赫米斯，放 Obsidian 专案库文件、Agents 主规则档、Skill 主规则档、检查清单、JESON 报告。第五层模型供应商层，这层包含 OpenAI Cloud Gemini、OpenRuler、News 播入本地 EL、OLAMA ML XLM。任务需要什么就路由到什么。第六层治理关卡，治理关卡这层是最不性感但最重要，它决定什么可以发布，什么要退回，什么要人工批准，什么要截图证据，什么要测试结果。如果你这六层清楚，开找跟赫米斯就不是竞品，他们是不同位置的零件。如果你这六层不清楚，你用哪个都会乱。现在讲一个具体情景，假设你在外面想到 EP18 要做智慧助理团队的成本录影，你对手机说帮我开 EP18 研究最新便宜模型路由策略，晚上给我试听版。开早接到语音，他确认是你，他确认是你，他知道这是主线 user 不是陌生人，他把语音转文字。他做第一层分类，这是 podcast 正式环境任务，不是即时聊天。他把任务送到赫米斯，赫米斯读 podcast 工厂契约，读 Beaver 封面风格规则档，读网站报告版型契约，读前一集记忆，开一个任务，挑最新资料，产研究简报，产口语讲等。如果外部硬碟没有挂载，他不能偷偷把声音工厂素材写到内建硬碟。如果声音工厂可用，他先跑短板试听，短板试听过 Rain 听感，才跑长音档，才跑长音档，长音档过逐字稿 QA 新鲜度风格套件关卡，才准备发布。最后 RSS 替换前还要人工批准，这就是开早加赫米斯的正确合作。赫米斯负责事情变成工作方法，治理负责不要乱发， Obsidian 和专案库文件负责记忆，可以搬家，这样才稳，这样才稳。如果你反过来会怎样？你把所有东西都塞开，它很好叫，也很方便，但过一阵子你会开始遇到工作流程漂移，每个任务都像聊天，产物不固定，检查清单不固定，到底哪一版讲稿是正式不清楚，封面规则谁写的不清楚，不清楚声音工厂资料放哪不清楚。最后就是你一直骂代理，你怎么又忘了，但其实是架构没分层。另一边，如果你只用赫米斯不做好的入口，系统很有工作方法，但你不容易自然的叫它，你在手机上想到事情还要回到终端机，你在走路想交代任务入口太重，你在群组里想让 AI 接手通道不够顺，所以它可能很强但不够融入日常。这也是为什么我不建议二选一，我建议混合架构。但混合架构有一个前提，资料和规则要可搬移，比如 Obsidian 怎么串，不要一开始就让代理随便写知识库。第一阶段为读，它可以搜寻知识库，读指定资料夹，引用笔记，整理相关上下文。第二阶段只写草稿，它可以产生草稿到暂存资料夹，比如 Inbox AI Draft 做专案草稿。第三阶段受控写入，它可以写入正式笔记，但要有踪迹资料、来源任务、时间，写入代理、引用来源、变更理由、审查状态。第四阶段受治理的自动化，某些低风险例行工作可以自动写，但策略、人格记忆、发布规则、凭证路径、使用者偏好不能随便由某个任务自动的，这样 Obsidian 才是团队记忆，不是代理涂鸦墙。对开爪也是一样，开爪可以当 Obsidian 的入口，你在讯息里问，上次我们说 EP16 声音问题是什么，它可以查赫米斯或知识库回你重点，但是它不该因为某个陌生通道的一句话就去改 in-em or young， 这就是权限边界。我把这段再讲得更落地一点，因为这其实就是你真的要拿去建团队系统时会遇到的接线。第一条线是入口 API， 开凿比较适合接讯息入口、语音入口、手机入口，它前面可以接 Telegram、Discord、Slack 和电子邮件、网页聊天，甚至是语音转文字，但是每一个入口都要先被标记身份、权限、来源通道、可用工具，不要让所有入口都拿到同一把钥匙。陌生群组讯息只能进待审核收件下，公司 Slack 可以查团队文件，但不能改凭证。 Podcast 制作线可以建立草稿、产报告、产封面，但不能直接发 RSS。第二条线是工作 API， 赫米斯比较适合 GitHub 档案系统、Obsidian 任务资料库、向量搜寻、模型供应商 TTS 工厂、网站部署、视听、验收、发布、回血记忆。每一步都要有输入、输出、检查报告、失败记录，这样下一集才会变快，不是每一集从零开始炒声音，开始炒声音，其实还在高位震荡。不过呢，每一步都要有输入、输出、炒封面、炒网站排版。第三条线是模型 API， 云端模型接高推理、高风险，公开发布前审查。本地模型接低风险、大量重复、隐私预处理，应该当成本地模型供应商接，它可以跑 LM Studio、Olamanama CPP 服务、MLXLN。前面放一个相容 OpenAI 界面的端点，任务上标记这段可以本地，这段必须云端，这段要人工批准。比如 Obsidian 摘要，本地逐字稿分段、关键词萃取、草稿整理，可以丢 M5 Max。安全策略，金流删除资料，公开发布对外讯息，就不要只靠本地模型自动决定。第四条线是记忆 API， Obsidian 不应该只是笔记软体，它应该是团队的可搬家的记忆层。赫米斯读它，开凿问它， Codex 写任务产物，检查脚本写报告，但是写入要分资料夹， Inbox 是待整理， AI Draft 是代理草稿， Project 是专政治记录。任何代理要把草稿升到正式区，都要附上来源、时间、任务、引用、审查状态，这样 Obsidian 才不会被 AI 写成垃圾堆。现在讲选型检查清单，如果你是个人使用者，想要一个真的住在你生活入口的 AI 助理，你应该先看开，你会在意它接不接你常用的通讯软体，语音好不好用，手机和桌面辅助应用成不成熟，闸道常驻服务稳不稳，配对和允许清单安不安全，诊断工具能不能找出危险设定，沙盒怎么设，技能来源可不可信。如果你是团队营运，想要把工作变成可重复工作方法，你应该先看赫米斯，你会在意记忆怎么保存，工作阶段搜寻好不好用，能力包怎么建立和更新，死代理怎么隔离，任务安排器怎么跑，终端后端怎么选，自我演化是否有评测和人工审查。如果你是像我们这种 podcast 智慧助理团队加城市码加研究家加声音工厂混在一起的系统，你应该两边都看，但不要让任何一边吃掉全部。 M5Max 做本地模型供应商， Obsidian 做知识库，专案库文件做契约检查，脚本做关卡，人工批准做最后发布，这样才是系统。第一，规则外挂，这代表他知道通道行为不能只靠提示词约束，要有政策支撑的检查。第二，诊断工具扫描和手动确认修复。第三，沙盒工具政策警告，这代表他知道工具可见性和执行权限不是小事。第四，密钥设定档警告，这代表他知道很多人会把 API 密钥或敏感标头写进设定。第五， Discord 语音上下文注入，这很有用，但也有风险。把身份、使用者、个性规则类上下文注入语音工作阶段，可以让助理跟像你要的样子，也可能让错的工作阶段拿到太多角色设定上下文。第六，本地模型精简模式，这对我们很有用，因为本地模型不一定要当熟了。再讲赫米斯最新值得注意的讯号，第一，相容 OpenAI 界面的本地代理，这对代理生态系超实用，因为很多工具都是 OpenAI 的 API 格式，只要赫米斯能稳定变成代理端点，你就可以把模型供应商登录授权、订阅权限、路由保险。第二，延迟安装，这代表它在走正式环境化，太胖的代理很难装，装不起来就没有采用了。第三，浏览器，浏览器控制效能，浏览器自动化是代理很重要的首选，慢的浏览器工具会让整个代理项卡住。第四，交接，这对长任务很重要，任务不是一次回答完，而是可以把工作阶段及时交接。第五，程式语义诊断每次写入，这对写程式代理很重要，不是写了再祈祷，而是写入时就接诊断。第六，自我演化专案库， 这是赫米斯最有战略价值的方向，但也最需要关卡。好，这集听到这里，你可能会问，那到底现在要不要装开？我的答案是，可以研究，可以做受控试点，不要直接让它接你所有私密入口和全权本机工具。先用一个低风险通道，先只接唯独或只写草稿任务，先设定允许清单，先跑诊断工具，先确认沙盒，先确认密钥，不再明文设定等。先不要让群组陌生人输入可以触发命令链。再问，那赫米斯要不要继续用？如果你的目标是智慧助理团队长期优化，我会说要。但赫米斯也不能变成无限制自我改造，自我演化必须走城市码审查请求。Skill 修改要有差异， Prompt 修改要有评测， Memory 写入要有来源记录，发布要有人工关卡。这些不是拖慢速度，这些是让系统可以变快但不乱。我用 Podcast 工厂当例子，我们之前 EP16 就踩过很多坑，声音太机器，开场太官腔，封面不符合 Beaver Teacher 风格，网站报告排版飘掉，工厂检查清单没有变成真正关卡。如果只是聊天室代理，每次就是被骂一次，改一次，下一次又忘。如果是赫米斯简风格团队记忆，这些应该变成声音规则、讲稿风格关卡、封面风格契约、网站版型契约、套件检查清单、Rain 试听批准硬性关卡。这些东西下次 EP17、EP18 都应该自动套上，这才叫团队进化。所以 EP17 的结论不是开找营或赫米斯营。赫米斯比较像后台大脑，开找解的是叫得到、接得广、像助理；赫米斯解的是记得住、学得会、工作方法能进化。前台没有后台，会变成热闹但乱；后台没有前台，会变成强但不顺手；两个都没有智力，会变成很危险。真正的核心不是选哪个商标，核心是你有没有把入口、模型、工具、记忆、技能、任务安排、审核、发布分成不同层。你有没有把每一层的权限讲清楚？你有没有让资料和规则可以搬家？你有没有让错误变成下次不再犯的关卡？你有没有让成功变成下次可以复制的能力包？如果有，那开找和赫米斯都会变成你的武器。如果没有，你装哪个都会变成另一个你要管理的混乱系统。最后，我给一个很实际的导入路线。第一周，不要急着全接，先建立比较沙盒。开早接一个低风险通道，比如私人 Discord 或 Telegram 只允许唯独状态，建立任务，草稿请求。赫米斯跑一个明确工作流程，比如 Podcast 单集发布报。第二周接 Obsidian 唯独，只读不写，让两边都可以查专案记忆，但不允许自动改正式笔记。第三周接本地模型通道， N5 Max 跑 LM Studio 或 Olama， 提供相容 OpenAI 界面的端子。任务只给摘要、分类、标签、草稿整理，把发布、删除、凭证、对外讯息、RSS 替换、寄信、GitHub 合并都列成人工批准。第五周做能力包演化，赫米斯针对一个低风险能力包，比如 Podcast 单集摘要格式整理、跑评测，其风现在看起来其实还是高位见大。产候选版本，开城市码审查请求，不要一开始就演化核心人格或权限政策。第六周才考虑让开早做更多自然入口，例如语音触发、手机任务捕捉、Discord 语音状态。这样导入比较慢吗？表面上慢，实际上快很多，因为你不会花三周收拾一个权限乱掉、记忆污染、RSS 发错、声音又像机器人的系统。智慧助理团队的速度不是看单次生成多快，是看错误能不能沉淀、成功能不能复制、风险能不能被挡住。开早给你入口，赫米斯给你长期工作呢， M5 Max 给你本地低风险算力，关卡给你不乱发的底线。这五个组在一起才像真的智慧助理团队。好，这集先到这里。下一步如果要实做，我会建议不要做大迁移，做一个小而硬的试点，一个入口，一个工作流程，一个知识库唯独，一个本地模型端点，一个发布关卡，跑通之后再控。不要被代理热潮推着跑，我们要的是团队变强，不是装更多会动的东西。